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芒，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陆家，我们还剩下两章的圣经啊，就把这个希伯来书
完了吗？
查完了。
其实功课做不完的，阴性体还没写完。
阴性体还可以继续写，但是他讲到这个地方算是过了个大山，这当跑的路啊，旧约里边种种的比较啊，天上的呼召啊，弟兄姐妹应当有的见识啊，写了这么多这么多啊，他要开始做结论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其实这个啊，十一章呢就已经是他的结论，已经是讲了这么多的旧约之后呢，在我们身上那个实际的应用，实际的路程是什么？
这讲下来还路也蛮明显蛮清楚，
应当是蛮清楚的。我个人觉得这是新约圣经里面详细的地图啊，是最完整的一个啊。
嗯，
那当然啊，我们在开始讲当跑的路之前也说了啊，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在这空想，因为实在这个主题是他清楚写出来的，在十一章之前十章的最后啊，36节，他说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。
嗯，
那在十二章全部都讲完之后，十二章第一节，上次最后也念了啊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什么
路程。
对，十一章前面讲啊，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完，十二章在这个十一章的后面讲呢，要去奔跑摆在我们、其实是上一章的这个路程，
这个距离还相当长的，都要跑
的。哦，所以说这是整个的十一章叫做基督徒当跑的路，应当啊，从真理上来讲这个问题是不大的。
嗯，
只是如果这个主题固定之后，再把这个美丽的话去掉啊，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呐、围着我们。
嗯，
但他说如同云彩，这个一云彩呢，这中国的基督徒就开始作诗了。有的时候太美丽了，就忘记他底下所说的是什么。那固然他们围着我们挺好，
嗯，
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？
放下重担，脱去罪，
还要存心忍耐。
嗯，
还要干什么？还要奔。这四个重点都值得讨论讨论。其实有五个重点，后面还有一个仰望。好了，先讲第一个，你要好好的跑这条路啊，首先要做的是什么？
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。
一般蒙哥讲到都是赖皮啊、因为蒙哥讲到其实不讲到，就是讲解圣经。
嗯，没有一二三。
他怎么想的，他怎么讲的，他怎么说的，你就按照他的顺序嘛。
嗯，
这么一点儿一点儿啊，陪着弟兄姐妹走过来就是了。所以我已经一再讲这个，做传道好像做导游一样。 你不负责这个风景好看呐、啊，你也不负责解说这个风景，你就是把弟兄姐妹带到这个景点就好了嘛。
嗯、
圣经就是一个峰回路转的啊，走也走不完，看也看不尽的特大风景区。
是
你进去一定是流连忘返。不过你走着走着，有的时候就走到一个地方啊，
嗯，
你不讲道还不行，这里就麻烦了。这个就蒙哥这种赖皮传道人就过不去了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这你非讲不行了。
嗯，
什么是各样的重担？
各样的重担，
嗯，
就这个社会传统给你的重担呢、
嗯、
和你的信仰有冲突的，
此其一。
有行事为人啊，这个和这个道德标准呢、啊，和你这个信仰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啊。那你决定怎么样？
此其二，现在有陆家真好，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就会答。
今天我们碰到一个福音朋友，他在医院里照看病人，
嗯，
算是这种看护师哈。我问他多少岁，他已经57了。然后我们说劝他，人家信耶稣啊，那他就说，我现在只有这个目标，赚钱。这有钱了呢，孩子31岁了。还没娶媳妇儿、
嗯、
有钱了就能娶媳妇儿、
嗯、
娶完媳妇儿呢有孩子是吧，有当奶奶了、
嗯、
那老了呢别人能买包子呢我也能买油条，
这样
嗯，
我们这里油条比包子还贵。
他就说自己不挨饿哈，就靠自己赚钱，这个生活的重担对他来说是、
哦、生活的重担，
对，
他讲的挺好，
杜甫啊啊，生活一切所需的，在他目前的决定里面，他就觉得胜过这个信仰，意义更直接，
嗯、就像能够饱肚子的嘛，对吧？
对，我们还碰到一个，也是一个差不多年纪的一个男士哈、啊，他也是个看护老人的一个人，
嗯、
我们跟他说，哎，你来了信耶稣啊？那他就讲到说，
嗯、
他信的就是毛主席。
哦，他信毛主席的，哇，
党派的。给我们饭，
党给我们饭票。
对啊，就是说他看得见的嘛，就是整个社会欣欣向荣，就是这个看得见的远胜过我们所讲这个有点啊，
嗯，
不切实际、
嗯嗯。看不见的，对对。多少年这个党的教育还是培植了不少人才啊。
啊，是我上大学宿舍里聊天嘛，全国各地的，东北的呀，还有南方的啊，西边四川的、啊，有个同学就是。他真的觉得就相当崇拜我们毛主席的，再加上我们那个年那时候还年轻一腔热忱的啊，
嗯嗯嗯，哎，你讲的这个固然是有道理，可是我们在这里有个问题，
嗯，
因为他这里所用的主词是我们，不是他们，
嗯，就针对我们基督徒，
不但是基督徒啊，而且是已经在11章这几条大道上奔跑，几条窄路上奔跑的基督徒，
嗯，
你已经有这个亚伯拉罕的心智，摩西的见识，你甚至有基甸参孙巴拉耶弗他的勇力呀、啊，
嗯，
那已经在服侍主，已经在为主做工的人，他居然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重担呢。
是是是，
那这样子讲的话，这个重担它应该不是讲到这些世上的祖宗的遗传呐、啊，或者社会的风气啊，
我都读到那个还没信耶稣的，
所以我说嘛，讲到也是把它抽出来讲的是很危险的，因为这里他讲的不是老百姓啊。
嗯，
你说难道说亚伯拉罕还可能有重担吗？但他这里的意思应该就是这样啊。
嗯，
要是一个人他已经在这条路上的啊、
嗯，
已经是参与这个信心祖先行列的，已经有这些见识、有这些经历的，难道他就没有重担吗？
嗯，
他会不会不知不觉又被缠累了呢？照这个话，他是会的。
嗯，重担
有，
还蛮重的。
对，所以这个呢就是赖皮讲道法，他要你讲道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不讲，你先跳出来看看，
嗯，
对不对，给你一个题目说放下各样的重担，那你一定要先问说什么时候拿起来的，对不对，
什么时候拿起，
是谁拿起来，这些人难道还会拿起重担吗？先别急着去讲那些重担，
嗯，你想想看那些属灵列祖有哪些，
哎，这许多的见证人我们也愿意奔跑，我们甚至已经在这个路上，我们也明白神的旨意，
嗯，
哎呀，他居然头一个警告就是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、
嗯、
这个布局先布好了，那你讲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， 而且你一面讲呢，一面还有弟兄姐妹在那里帮你想，对吧？就跟蒙哥做节目一样嘛。
嗯，
你提一个问题自己也没答案的，你跟同工聊聊聊聊聊聊，有时候还真跟你聊出点答案来。那现在我们又碰到一个这样的情况了，在这样路途上的人会有什么样的重担？
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身上找。
哎，这也是个办法，我倒没想过，但是这也是个办法。这个重担是什么？
亚伯拉罕的重担。
嗯，
那圣经上就是说，他父亲死后，他才离开哈兰。
那个东西，这蒙哥一直是不太同意这样的解经，但是也可以了，这么说也可以。但是，哎，还有呢？
嗯，
放下各样的重担。
那个时候比较重的就是。他有一些害怕在那边的，
嗯，
就是
你要替自己留点后路啊，因为这一讲讲了好几个，有扛在肩膀上的重担，有被缠累的罪，这两个要你要先想好，这两个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这个例子举到那个例子，跟我们那个敌人的全军一样的嘛，你得决定在哪儿用。有的问题是在讲忍耐，有的问题是在讲呢光走不跑，有的问题是你的眼睛叫做仰望，那，嗯啊，这一个一个来很热闹，各样的重担。
我是没这么高水平，我就能想到大家的。
这不是个高水平低水平的问题啊，这是替自己留点后路啊。
反正陆家就是这样，想到什么我就想。
上讲台是这样，你能够全身而退已经不错了。你讲完了，大家知道说哦，重担归重担，罪归罪，对不对？
嗯。
好了，那这个亚伯拉罕有什么重担呢？
你看他来到迦南地，对不对？后来就遭遇饥荒。
嗯。
这也是出乎他意料的，也是蛮，也困难的一件事情。这个困难呢，就后来就下到埃及了，搬着搬着就下到埃及。虽然他妻子撒来给他这样的恩典啊，允许就是说在外邦人面前就称自己是他的妹子，而不说是他的妻子。显然亚伯拉罕他心里就说啊，这个创世纪二十章那边，因为撒来容貌俊美嘛，生怕那些外邦地不敬畏神啊，就要杀我，就夺了我的妻子，所以说干脆说我是他哥哥呢，还保全性命。所以这个惧怕的心啊，也是就像是一个重担一样。那个太太后来真的被埃及王给掳走了啊！你说他有没有重担？我觉得这辈子最大的就是太太被掳走，这个担子真的很重啊。
你的讲话很多弟兄要不同意了，这把我太太掳走，我的重担就不见了。
嗯，他那个时候肯定是相依为命啊。啊，嗯，
好吧，我又要问你，陆家，你这是想好了再讲吧，还是？
没有，我最近就在看这个。
哦，你最近正在看这个，还
对，然后又看到就他儿子以撒嘛，那亚伯拉罕有两次呢，他后来就是又来到了腓力斯的亚比米勒王那边，是吧？亚比米勒王也差点就把他太太又一次的娶去了，可见这太太长得是漂亮哈。要不然怎么就是埃及王法老啊？
都可见这太太长得是漂亮，你怎么不说中东其他的人都长得丑呢？我在想啊，这个你要说亚伯拉罕的重担呢，而且他把他拖下来的重担呢，其实有两个是很比较清楚的。
嗯，
一个是罗德，一个是以实玛利。
哦，
对不对？就比较实际一点嘛，至少你在讲到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替自己找到出口嘛。
我想讲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惧怕。
惧怕跟这个重担呢，你要先连上线呢，就不太容易了。
嗯，
所谓放下就是你可以放得下的。惧怕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说放就放，你说不怕就不怕的。
嗯，
这个放下呢比较就是说累赘的东西啊，而且它不是
累赘的嘛，又不像罪。
那当然不是了，因为底下讲的罪呢是缠绕你的罪，这个罪这个东西是活的，重担是死的，重担是你自己不知不觉扛起来的，
嗯，
罪呢是缠上来的，
嗯，
对不对？这个你一定要先想好，要不然你讲到的时候你就，
哦，那这个惧怕就是它软弱，是不是？
惧怕这东西不在里边嘛，你干嘛给自己五题之外还出另外一题呢？你惧怕你真要讲，你可以放在忍耐里边，你可以讲在仰望里边，这种东西都是比较里边的嘛。
嗯，我都学最近读着读着很有感觉。
这叫讲道防身术。
嗯，
所以你先想好了啊，这个亚伯拉罕的重担是什么呢？罗德的牧人啊，他们的财宝啊，或造成他们的相争啊，
嗯，
亚伯拉罕觉得这东西再这样下去不行，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把它放掉了。可是下一个重担就更难放，因为是他和夏甲生的，
嗯，
下一个重担他自己看不清楚了，就是撒拉一看这是个重担，这不行。
嗯，
使女生的不能和我生的一同承受产业，你要把他给干什么？
你要把他
赶出去。对，照希伯来书的话就是把他给放了。
嗯，
所以亚伯拉罕真的就给他一皮带水了，就给他们给放了。
这个重担
的确，那的确是有点像我们放一个野生动物，就把它放生了，对吧？你到底是放生是放死不晓得啊。
嗯，
但是你得放。所谓放下各样的重担呢，在这个以实玛利的事情上啊，
嗯，
那真的是有点讲究的。所谓放下呢，就是我不再为这件事情负责了。有这个意思在里边。
儿子娶的媳妇儿，你也就管不上他了。
你现在离那个还很远，你小孩还在满地跑的时候还早嘞。可是罗德亚伯拉罕把他放了的时候呢，他不用替罗德担心。这以实玛利和夏甲亚伯拉罕把他放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凭着信心放的。重担呢，不见得是坏事儿。缠累我们的罪呢，肯定是坏事。
是
重担是你觉得。你需要负责任的，你要是不觉得你需要负责任，你不会故意把一个担子放在肩上的。
可能很看重，很
爱，因为担子不会故意跑到你这里来。
一般都是付出了蛮多的心思在他身上。
也许当初你真的应该扛这个担子，可是扛着扛着，或许你应该把它放下来。
嗯，
这是一个做工的人呐、啊，服侍神的人呐、啊，尤其在教会的服侍或者是个人的这个服侍上了、啊。很重要的一个，我们就说是见识好了。这个放担子还真的是有点学问。哎，这是讲着讲，好像蒙哥真的开始有东西讲了，是不是？很多的工人呢，在工厂上做工的人，他知道什么时候把工作拿起来，可是他往往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放下。
就是让神自己做工，
已经好像变成你不得不再做的事情。有的时候不见得要继续这样扛下去啊，因为稍微有点服侍的人，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啊，哎，你生病了不能教啊，你回头一看感谢赞美主啊，你没去的弟兄姐妹都起来了，所以这样你就晓得从前呢，你也许早就应该下来，是不是？
嗯，
你自己一个人教了这么累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节目里以前和小贝谈了很多中国人这个孝顺父母的思想，哎，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成为一个重担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
对我们
中国人所说的孝顺和圣经里面所说的敬重，这两个东西不能把它划等号的。比如说父母在不远游，这个是中国人的孝顺思想。那当然这个思想现在不在啊，大家都要把小孩子往国外送得越远越好。可是到底什么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敬重父母？孝敬父母，他不是说孝顺父母，这个翻译的时候他们已经想到这个问题。
嗯，
值得你去好好思想的。尤其在你们的婚姻里面，你不能让孝敬父母这个东西成为重担。然后他为什么会成为重担呢？往往是有一方有一些传统的所谓孝顺的观念。
嗯，
比如说只要是爸妈讲的，哎，我和我的妻子都需要听从，不能跟他们有任何反对的意见。
嗯，
像这样的东西啊，不知不觉成为你的重担。那教养儿女也是一样，你觉得好像我没让他上最好的大学，我这个父母亲失职。
嗯，
尤其我到了小孩开始上大学的时候，也就比较注意这件事情。我发现很多的父母真的是没想，好像对这件事情他就是像灯蛾扑火一样，他只知道把孩子往最远的、最好的、最贵的名校里面去送，他完全不晓得呢，你教给这些学校教育出来的人是什么样子。
嗯。
他好像也没有一个再判断的能力，我现在应当做的是什么？因此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啊，就成了他的重担。
这也是期望，因为长大了呢，一方面爸妈忙了呢，管不住他，管多了呢，小孩已经不再听他的话了，所以说就是期望，总是期望说，哎，有一个更厉害的人能管住他，影响他，帮助他，哎，求主带领，是吧？
是啊，去哈佛的进化论的大本营，是不是？你就求他们来教导你的孩子。谢谢了，对不起。我们需要小心这条路啊，它需要你专心的去跑，无论是哪一条，个人灵程的路、教会的路、仆人的路、征战的路，没有不对你有100%要求的。凡是拦阻你或者主没有吩咐的东西，你不要带在身上的，那个都叫做重担。这样来说呢，这个重担的定义其实相当相当的广啊。
嗯，
奔跑这条道路有妨碍的就叫做重担，但是你也不要迷信， 好像觉得就是为主大发热心，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做。其实不是的，你得仔细的到圣经里面去看。一方面保罗说，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，我要得着基督为至宝。他向着那标杆直跑，这固然是很好，可是另一方面你又看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不做工就不可吃饭。
嗯，这也自制帐篷供给他。
到底哪个是哪个啊？这不是这么一两句话给你讲得清楚的。所以这是一条路，是一个经历，一个过程，每个人要在里边去走去学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呢，我想他就没有再仔细的像前面讲的这么清楚什么叫各样的重担，对不对？
不同，
我们有圣灵的果子，有九种啊，有山上的教训，有八福，这个各样的重担有几担呢？
很多担。
他就没说了，值得从这里去好好想一想啊。这些见证人一定是把重担脱掉的一些人，与重担是孪生兄弟，叫做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既然说各样的重担肯定是复数的啦，那这个罪你觉得它是讲到单数的还是复数的呢？
单数的还是复数的？
被逼的要讲到之前一定要先考察考察。
这个英文单词是写什么 sin，
去看一看啦。就 lay aside every weight， 这个钦定本是说把每一个重担，我们背在身上的重量都放下来。And the sin， 这是一个单数的特定的指的 ,sin 而不是讲罪行了、,which easily beset us， 很容易就缠上身来的这个罪。这两个不是没有关系，因为重担呢恐怕都是从罪引申出来的一个结果啊，或者在神的面前不够专心不够干净之类的东西。但是这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，你就不是用放的，你是用拖的。哎，拖跟放有什么不一样？
拖的话就原来是穿上，放的话原来用手拿起来。
这都是赖皮讲道法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先拖了再放，还是先放了再拖？
放了再拖。
哦，那当然了，你脱衣服你不能手上拿着东西，身上背个扁担，你要把你的衣服脱下来，那是不容易脱的。
对。
对不对？
扔掉一些才能看清楚里面，是吧？
你看用得上力啊，因为要脱身的话，你就得用尽你全身的本事。你手上不能再抓别的东西。可是你要是先不放，你背一大堆东西在身上，那你就更不容易脱掉。
已经压扁了，力气不够用。
对呀、你记得当初这个啊，雅各跟他的众子们怎么讲的？把身上的装饰摘干净。摩西也跟百姓这样说，把身上的装饰摘干净。你摘干净了，神知道怎么带你啊，你也才知道啊自己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。你不放下来的时候你就看不清楚。撒拉和亚伯拉罕讲，你需要把这个侍女赶出去，把以实玛利赶出去，亚伯拉罕得赶，赶了他就看清楚了。他就没有再为这件事情忧愁，没有再为这件事情后悔。
你蛮聪明。
我们也是一样啊。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的指导呢，是先放再拖。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你不放呢，你根本看不见，你放了你才看得见。你现在可以讲说，哎呀，你当初的同学啊，做生意的做生意，是不是？发达的发达，当官的当官啊，那你会觉得说他们好像被这个世界所缠累住。你会这样看，只是因为你自己从里边，你自己放下来了，这个世界的职业被你放下来了，你从里面得以脱身了。你回头看，觉得说好险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不可能跟着你父亲的脚踪继续走下去啊，一样的。
看不清楚。
我们今天需要很小心，很小心。在十二个使徒加保罗里边呢，看起来。只有保罗一个人曾经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带了一点职，而且他这个带职呢，他自己讲得很清楚，是给人家做榜样用的，是给其余的信徒做榜样用的，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过活， 怎么同时做基督徒又同时做一个服侍主，在教会里面做个仆人的人。
嗯，
其他的像他讲到彼得是不是娶了妻，带着妻子随意往来，
嗯，专心祈祷传道为事，是吧？
只有保罗老兄啊，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就说有这么大的本事好了。但是今天你看看，你放眼看去，弟兄都是这样讲，弟兄姐妹都是这样讲，我要效法保罗代职传道，做一个智障朋友服侍主的人。哎呦，你真是能干。哎呀，保罗怎么讲，比所罗门更有能力吗？我们是比彼得约翰都还有能力的一些人呢。
嗯，
这其实是很危险的。但是你如果在这个缠累里边，你如果有一些的担子你舍不得放下来，你光给自己往脸上贴金，你不可能看清楚这件事情。
嗯，就是当有人这么做的时候，他也会想。
那当然，现在这样做的人又出书又做榜样，好像我们这才是最对的办法一样的。
嗯，
然而保罗讲得很清楚啊，
效法
基督，在场上比武的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我常常问这样说的弟兄姐妹，你告诉我他所说的规矩是什么？很少人直接答得出来。其实他所说的规矩就是不将事物缠身。
嗯，
那两个同样的动词啊，至少在中文里面翻的是这样，缠缠缠，什么东西会缠？为什么世界上的事情会缠绕到你的身上？你如果是一个神所分别出来的服侍主的人，
主人叫你做你就立马就得去。
首先他有一个这样的规矩，其次呢，你需要知道缠你身的不只是世界上的事物，你不能自己先定了一个规矩说我要一边代职一边服侍，你要知道那东西非缠你不行，你没这么大的本事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，
精力不够，体力也不止。
你要是硬在这个事情上要辩驳下去，那你没什么好讲的了，因为圣经的榜样例子非常非常的清楚。
嗯，
你总得对自己诚实，这个各样的重担以及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，在我们的身上它的实践是哪些？你特别注意这个字叫做容易。换句话说呢，你如果不百分之百的去提防它的话呢，它一定上升的。
嗯，
它不可能不缠住你的。
嗯，
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要我们所站的一个立场，把持的一个心态。不要以为你这么能干，你这么爱主，所以罪不会缠你，各样的重担呢绝对不会背起来。有这样把握的人是完全不认识自己的人。而且就算说你这两件事情你都做得挺干净了，那还得加上一个条件，叫做存心忍耐。为什么要叫做存心忍耐呢？
很多事情都不舒服又很漫长。
怎么个漫长法？
饥荒的日子啊，你得等啊，忍受啊。
嗯，
儿子娶了一个外邦媳妇儿啊，厌烦自己的性命啊，你得忍啊。
嗯，
你不认他是你儿子，你还得要为他祷告。
这个啊，陆家，我看我们得等到下一次再继续讨论了，因为今天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已经是存心忍耐的代价，不好太虐待他了。
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哈门。我心无能，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